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一同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一同来认识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个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一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之中迈进，我们不能停留。我们不能得救的时候是怎么样，到将来见主的时候仍然是这样。如果你生下一个孩子，一年是一个样子，这一个样子，两年还是同一个样子，三年还是同一个样子，一定是很大的问题了。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都必须长大。所以长大长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过程。盼望早上我们只是给大家一点的交通提醒，彼此来提醒说，基督徒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长大的过程。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写在彼得的后书。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明白彼得他在他的前书和后书隔着讲到生命长进的一个过程。在彼得前书的里面，彼得是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当我神许可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之中，不是好像我们所想的是要借着苦难来熬我们的这个筋骨，不是。我们人生神许可我们经过百般的试炼，乃是要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都有一个长进的过程。这个长进的过程乃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增值的机会。什么叫做基督徒人生增值呢？就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一点的信心，但这一点的信心怎么样去长进它呢？乃是要经过百般的试炼。所以在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之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仰望神。那一个试炼如同什么呢？在前书第一章那里第七节那里说到，这一个试炼就好像金子在火中被提炼，那个火不断的来提炼这个金子，乃是叫金子里面的杂质就越来越少，那金子就越来越值钱。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过程之中，这一些的试炼就跟火在炼金子一样，金子如何经过火的试炼变得更有价值，因为它更纯金。所以你们去买金子，有一些是很普通的用来做装饰的，从前可以是6个 K， 可以是10个 K 后来到18个 K， 再后来提炼的技术越来越高的时候可以到24个 K， 这都是提炼的过程，叫金子越来越纯而能够更值钱。同样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都有很多的掺杂的，这些的杂质乃是经过百般的试炼，将我们信心里面许多的杂质把它提炼掉。可能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相信神了，我们以为自己就有了信心，我们在做很多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对神很有信心。但是如果万一你在你的事业上你有失败的时候，你的信心跑到哪里去呢？所以当你在那里顺风顺水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信心非常充足，但是一落在失败之中，你才知道原来你的信心可能是掺杂了太多你对自己的自信。所以神借着你失去了一点，就提炼了你的信心，叫你更多来投靠神。同样的，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如果你年纪稍大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身体不是从前那么健康了。在那个时候，从前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很有把握，这是不是信心？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对这位神，我们仍然满了对他的相信，不会摇动我们里面那个对神的信心。我们照样可以在责病之中喜乐，可以照样在责病之中心中还是满有爱，可以在责病之中我们的话仍然满了高油。在这一种的经历之中，才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表现。但许多时候我们一落在责病之中，我们就怀疑了很多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的信心是充足的，当我没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把握。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说有一天我去验我的眼睛，要配眼镜，那一个验我眼睛的小姐就告诉我说，哎，你需要去看约一个去看这个眼医专科。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有青光眼。那我说青光眼的结果是什么？你就会眼瞎。那我就去约这个眼科的专家来看了。随着一个原来几乎我看应该是每一个专家都一样，眼科也不例外，要约到一个多月后才有时间可以看的。所以我就在那一个多月之中就在等，在等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如果我真的瞎了以后怎么讲道呢？我真的瞎了怎么能够再继续读圣经呢？如果我瞎的话，那我的人生就完全要依靠人了，这怎么办呢？想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信心之中你感受得到，如果我是眼瞎了，我就没有可以依靠的。那就说以前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依靠你觉得有信心，但对神的那个信心从来没有考虑过，到一天你才突然间里面醒悟过来，为什么我的信心是这么差劲的。只是说你有青光眼，可能要很多年才看不到也说不定的。好了，终于等到那医生来，日子到了，我去看那个医生，就问我你在那一个地方看你的眼的，我就告诉他在那里。他说那个小姐一定是看错了，你根本没有青光眼。哦，在那个时候我当然马上里面就开心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你就可以知道信心啊并不单纯啊，里面很多的掺杂都是我对自己的那个信心的观念啊，自己可靠，健康可靠啊，我可以有把握可以生活。但这一切的东西突然间在那一个小小的试炼之中什么都跑光了。那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信心的确是要经过试炼，你才明白原来我们的信心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掺杂，多少的自己，多少的是神的呢？所以神借着这一个来提炼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一些的提炼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多来投靠神。这样的话就如同金子经过这样的提炼就跟更单纯一样，它就更值钱了。但是到了后书的时候又不同了，到后书的时候就不是讲百般的试炼了，乃是在那里有许多假教师的试验。假教师就说他们在讲论一些圣经的事，然后他们又把圣经的事扭转一点，会冲击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一些这样的假教师，在引用圣经，运用圣经，把圣经列为迁就人的观念，改变它一下，希望你会追随他这样的。乃是他们在那里不再是照着圣经的原来的那一个写圣经的人他里面的那灵的感觉来解释这些事了，把这些事变成是利益自己可以取拢别人而来 解说这些圣经的话。那这一个东西就在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过程之中又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的影响。试炼会影响啊，会试炼我们啊，这些的百般的试炼会验证我们的信心。同样的，这一些假的教训也在炼我们的信心。什么信心？今天就是我要讲的。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所需要的信心，就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对神救恩的相信。那从那个救恩的相信之后，你就活在这个救恩相信的生活之中。信心就是你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之中，有为难的时候，有啊环境有那个突变的时候，那你就需要信心去维系你基础对神的那个信的观念。其实不是，也不止，应该说不止。信心不单是叫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可以维持下去，其实有很多积极方面的事是我们信心需要去做的。所以今天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就是盼望你们能够知道，信心不单是为着你对神的投靠可以生活，那是一个神一定给的东西，不用你信心去面对也可以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圣经里面岂不是说吗？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干嘛？我们把信心用在那些加给我们的，而不用在那一些神给我们的托付呢？所以我们是错用了一点啊，不是完全错用，乃是说我们在应用信心上，我们并没有积极的去应用，乃是消极的在应用。我怕的时候啊，我需要信心；我病的时候哦，我需要信心；啊，我失业的时候哦，我需要信心；我去找工作的时候哦，我要需要信心。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生命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就是需要信心？这个信心如果能够所促成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所有在生活里面一切的信心也就都刚强起来了，因为我们有真理来成为我们的支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乃是说，我们这一般人的信心不过是一个开步，所以你相信是一个起点，你要从这个起点继续往前去，就是说在你的信心上继续去建立你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成长的生活，是一个为着神的生活。到一天你在那里求的东西，你在那里凭信去仰望的东西，不再是生活里面一些物质上的事情、属地的事情，而乃是你把你的灵命已经建立在属天的事情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那一切的东西你都会经历到神在那里信实的供应了你的一生。你想想看，有多少的世人根本他们没有这个信仰，他们一辈子也是这样过来的。难道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单有一辈子生活的那一个信心吗？一定不止的。有一些的东西是那一些没有信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有的，就是灵命的长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贝信心的人。其实这一句话我们读了很难明白的，因为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来明白它，就是彼得在这里写，我写信给你们，与我一同享有这样信心的人。而这个信乃是因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义而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义，就说他那福音里面的包括的一切，这个义乃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着称义。 也是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意义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源于这一位基督，而这一位基督他不单是耶稣，他就是神。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一位乃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这是彼得在那里写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位神他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当时的人在那里说，耶稣基督这位耶稣他不是神道成肉身而来的。到今天这一种的宗这一种的异端是很多的，这些都不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其实他们是异教，因为根本没有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儿子来道成肉身的。但是当时的人都在这样传说，影响到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的生活。既然他不是神来道成肉身，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有死而复活，因为我们他也就自然而然的并不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这个点就几乎把我们整个信仰都推翻掉去了，因为他不是神来道成肉身，所以他是有罪之身，跟你我是从爸妈生的一样。这样的话他如何能成为我们担罪的基督呢？如何能够以他无罪的身来接受神的审判，而能成为我们有罪的人的代替呢？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怎么能够有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呢？如果他没有永恒的生命，他死了他就没有复活了。所以你们等了这么久，你有没有看见他再来呢？没有，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不会再来了。但彼得就在后书里面解释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救主，他也就是神。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我们人都能够得着这个义。而得着这个义，我们怎么能得着呢？乃是神的恩典，把他的信心，把信心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这帮领受救恩的人，不是我们有那个能耐可以去接受这样的救恩，连我们的信心来接受救恩也是神所赐的一个恩典。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讲过了。而我们基督徒既然有了这个信心，那我们不要停在那里，我们要开步走。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这里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其实更好的一个明白就是说，你们对神不断的认识不断的增加，也就是叫你们所能够经历的恩惠和平安不断的增长。我们人里面的经历到神的那一个恩典，而恩典的经历的结果就是平安。所以你到底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乃是在乎于在你里面你有多少的平安。那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安静无事的那一种平安，乃是在许多的波动之中、疑惑之中、攻击之中、试炼之中，面对这样的假先知的攻击之中，你里面仍然能够处之泰然的。那这一个乃是因为你对神有了认识而有的。所以这一句话也就定了后面要写的事情。基督徒，我们生命的长进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信心的过程，叫我们能够对这位神有更多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就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在经历上的经历到神的恩惠，我们心中就满了平安。其实这个在我们人生中，我们经常都会发现，一个刚刚出来工作的人，他在经历一些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紧张。但是如果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上司，这些 发生的事情是每天都有的，你怎么能紧张呢？就好像我们刚刚出来讲道的时候，我说我刚出来讲道的时候，我会有简单的那一个大纲。为什么？因为站上去的时候有紧张嘛，紧张就忘掉我要讲什么。但是我说我现在讲道又要用大纲，那是因为呢，你讲道讲讲的时候，你又不紧张，你就忘掉刚才你讲过什么。所以我们人都需要成长的，按照我们的不同的年纪，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安排。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安定感就越多。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第三节第四节就解释了，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而得与这位神的性情有份。不要以为你只是得到一位神，不要以为你只是得到一个信仰，不是你在这个信仰之中你得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我盼望今天早上你记进去这个东西。第三节，乃是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句话如果要解释它可以用很多的时间，但我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解释。我们神的神能，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大能，很大的能力。这能力不是因为好像一个这个拆房子的机器啪就可以把房子拆下来，不是那一种能力哦。它这种能力乃是可以促成一个事情的。它怎么样去促成一个事情呢？它促成了什么呢？在这里它能够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什么是生命的事呢？就是神生命的事。神怎么样把他的生命赐给人？我们人根本不无能为力，我们不可做，因为第一我们没有神的生命，第二就是你有一个东西你要叫别人接受，你还要经过很多过程去说服别人。除了钱之外，你 把钱给人，人马上就拿了。但可能有一些人谨慎一点，想一想你干嘛要给我钱啊？你钱从哪里来啊？我们还会想的。但是在这里要给你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而你又的确可以接受进去，而这个东西不是在手上，而是在你的里面。那个人可以做呢？只有这位神他可以促成这个事。而且呢，这一个生命一进来，它不单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可以带来勤俭的事。什么叫前进的事？什么叫前进的事？就是一个能够活的像神的生活。所以神的生命进来了，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叫我们能活得像神。这是我们基督徒每这一辈子应该去成就的事。你在刚得救的时候还带着许多属地的东西，属人的东西，但是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成长之后，你这一些属地的东西慢慢就脱下了，俗世这一些有罪的生活的影响的慢慢就脱下了，你越来就越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之中了。这样你就越来越像神了，你讲话慢慢会像神一点，你思想像神一点。从前一想东西就想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为他的生命进来了，你慢慢就有基督的心思了，你会考虑到别人的事为先，你会顾到别人的感受如何。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应用在家庭里面那家庭呢就满了很多的爱和太平了。我们如果应用在儿女的身上，那儿女自然而然的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展得更美好了。所以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事。基督徒你不但得到一个救恩，将来等着将来上天堂，不是，你有责任，你要做事情，你要做什么事，将这一个所得着的生命和我们得着的这一个可以像神一样生活的这一个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来发展。我们得到这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一位基督的自己， 我们认识这一位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这句话对我们不是很切实，但对彼得非常的切实。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走在格尼撒勒湖边，也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那天早上彼得竟在那里打鱼完了，在准备要收拾东西过一个晚上的打鱼就完了。就在那一个时候，耶稣走过他那里，耶稣就向他来发出一个呼召。他听见这个呼召，他就跟随了这位的耶稣，把船又丢下了，也对他的爸爸 say goodbye 了，就走了。那么容易吗？肯定他在当时是看到一个荣耀，看到他所听见的美德的，这一切有关这个人的美德就在他眼前，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他就自然而然的跟从了他。正如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们说，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开一个投资必赢的大会，大家一定不太相信你这个人。你如果投资这么好的，那你自己一定很有钱啊。但是调过来，我告诉你说，今天我很幸运的请到 Warren Buffett 在这里讲，那就是你们要收40块钱你们也会进来，我如果倒贴20块钱你不一定来。原因就是你没有看到我的成就，但你肯定看到 Warren Buffett 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大家就知道价值有不同啊。所以彼得在那里能够说，这一位荣耀的主他呼召了我，这一位满了美德的主他呼召了我，所以我就跟随了他。就在那里我得到这样的生命和这样的前进的事，这一个潜能就已经给我们得着了生命和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生活的这一切的潜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四节，因此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他又将宝贝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他不单是把这个给你们给我们，并且在这一个之上他又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应许。彼得都没有办法说多大，就极大的应许，一极宝贝啊，又宝贝又极大的应许。做什么呢？叫我们既然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能够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得着救恩，就是救我们不单脱离了罪，也救我们脱离了世俗，也叫我们脱离了我们的旧人，脱离了我们败坏的肉体的人性。所以这里说，我们这一般得着这个生命的人，我们也同样的，他叫我们能够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你一定会经历到你每一天因着信心你脱离了你那从情欲来的败坏。每一天脱一点，每一天脱一点，那你自然而然的你就更圣洁，你就远离了罪恶。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在成圣的一个过程。那个成圣不是那个好像神一样越来越圣，我们称神是圣的，不是，乃是说我们越来在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分别自己归给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越来越脱离这些有罪的事，慢慢变成更纯洁的，可以来属于神。我们如果能够这样脱离从情欲来的那个败坏的话，下一句就说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就说你脱离了那肉体的那一个生活，败坏的生活，从情欲来的那一个生活，就说脱离了一些从人的性情而来的生活，那你就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了。我们在里面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得到这样一个金钱的生活的那一个能力潜能，就在这生命里面给了我们。但是 你要去经历这一个，你还需要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你才能够与这样的一个神的性情有份。你如果一直活在败坏的生活之中，你不能够活在神的性情的生活之中。但你如果这边越来越脱离，这边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脱离肉体情欲的生活，你就越来越进入了神性情的那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必须要脱离，你才能够有进入。因为我们人受着我们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在那一种的生活之中，你就不能在另外一种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操练一个事，就是越来越脱离从情欲来的那个败坏的生活，而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啊！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经历到神的生命，能够在他的生命之中经历到他在这生命之中所给我们的那个神的性情。这个性情就在他的生命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父母接受了一个生命，在这个生命之中自然就有他们的那一个性情的部分。所以我们基督徒既然接受了神的生命，我们也有了神那个性情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在那里好好的让这个部分来发展。怎么发展呢？所以在下面第五节，正因这缘故，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生命敬虔的事他赐给我们呢，我们又告诉我们说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这一个缘故，所以你们要做什么呢？那你就坐在那里天天翘着脚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了，是不是呢？不是，他这里乃是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没有的话你殷勤都没用的，但是你既然有了，你就不也不能懒惰，你要格外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我们还要加上呢这个忍耐，有了忍耐我们还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说我们在信心只不过是一个开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这一个，我们就必须起来行动。不要以为你得到这一个你就不用再动了。你看那些人的经历，一个正确的经历，不管你是多么富的二代，如果一个父母他懂得的话，会把这个富二代根本就不给他有富二代的生活，把他送到别人的手下受训练，读好书，学好做事，学好做人。但也有一些父母只懂得就是一直把财富给孩子，认为财富就是他的保护，他们将来的结局一定是不同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坐在那里，我们遇着危难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我有信心要你会给我的。你有责病的时候，你说神啊求你医我，你有什么事情马上就告诉神啊，你替我做，什么都要替你做。但你有多少的机会是从这些消极的方面而进入一个积极的经历呢？我不是说那些不可以，不需要，需要。但是有积极的方面，你想不想有好的德行呢？我们基督徒不单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好行为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好行为，你还没有进入基督徒的那一个生命的经历之中。不要以为我将来上天堂就可以了，你将来到神面前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正如学生进入学校，你不以为我来上学就可以了，你要知道学期到了末了的时候就要考试了，你可以考吗？那一些愿意读书的学生，他们会觉得考试乃是给我有一个证明我是读书的， 但是对那些没有读书的学生，他们一考试他们就会惧怕，他们不想考试，最好没有考试，从60分降到50分，从50分降到40分，40分九个。现在我前几年我在看一个妈妈投诉她的孩子不读书的，我拿起她的成绩表来，还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啊，我根本看不到分数，里面就是最差劲的那一分那一科，老师的评价就是说他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机会。我看了，我等于没看。我们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到了那一天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我们读到后面啊，彼得后书的后面就会看到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要在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交账。那我死了我就不用交账？不是，基督徒信他的人死了是第一批复活要去见他要交账的人，因为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算是你死了，你到那个时候是第一批要复活起来到他的宝座前受审判的人。当然有许多活着的人，他们在那个时候都会被提的，他们预先被提到他的宝座前受他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审判，然后他才驾云降临。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假如啊，主早来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突然间有人说啊，主来了，就在外面，我们去看看，其实就不用出去了，因为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到他显现降临的时候，我们一心是给撇下的那一批人要补好碗的，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学习这个功课，不要把信心当是用在我们生活的所需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应用在属灵的长进上。你如果有信心表现在你的德行上，你追求加上你的德行，你不单需要德行，你需要有知识，就对神的经历的认识，我们需要加上接着，就说我们能够应着他的生命，我们能够控制自己。太多过分的地方，我们吃又要过分，我们喝又会过分，我们爱东西又会过分，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你只要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太多的东西都是过分的，买东西会过分的，甚至煮东西我们都会煮过分的，我们每一样东西都可能过分，没有节制，我们不知道要停在那里。你一看电视，哇，为什么几个钟点就过去了啊？我们喜欢的东西，你觉得你付上很多的时间精神代价你都值得，但是叫你早上早一点起来啊，主日来聚会，你会觉得哎，这个代价是蛮大的，你会觉得我能够每一周保持每一周52个星期都来，应该就是可以拿金牌的了。我们觉得我们对他付上了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必须支配好我们自己这人的生活。你要怎么过？你如果没有这个节制的话，我们样样都在犯众，而失去了我们生活之中的耶稣。同样的，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就怕神的生活。你有多少人在你说一句话之前，你考虑过神怎么反应？你有没有在那里想到，你就这样去找一个爱情，神有什么反应？当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说我愿意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你突然间看到一个男孩子，是一个女孩子，是非常吸引你的眼睛的。在那个时候，什么叫顺服神啊？等我追到之后，神，我们一起来顺服你，你就不会考虑到神要不要你开始。当你找到一个职业的时候，这个职业可能要你牺牲一个那个晚上小组的时间，或者需要你先牺牲一点在主日早上去聚会的时间，或者是影响到你服侍的时候的那个时间，你还可以来聚会，但你不能再服侍了，因为你没有时间准备。 或者说你没有再有心情坐在那里聚会，你这是人道心不道。这一切的东西都在告诉你说，你根本里面没有尊重这一位的神的感受，你没有怕他。一个好的孩子不是因为妈妈打了他读书，那是因为他怕妈妈担心他读书。我们中国人的法律是一个最差劲的法律，因为法律不是要人人不犯法，中国人的法律是要那一些犯法的人能够被法律抓到，这是一个很差的守法。我们基督徒啊也是啊，你没有在那里因为神这样说你要圣洁，我就叫我的生活讲话看听都要圣洁。一听到别人在谈这个娱乐圈的事，可能谈回中国的娱乐圈的事，你很有兴趣，谈起中国贪官们怎么样去贪你很有兴趣，你对这些都很有兴趣，但是怎么样去爱神你有没有兴趣呢？当你给那一些东西充满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了。我们不够怕这一位神，我们不怕他担心，我们不怕他发脾气，我们不怕他为我们好而我们做不到叫他失望。还有我们需要爱弟兄，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一定会要做神所爱的事，你会想神所想的事，你会做神所爱的事，就是去爱弟兄，并且到最终你是爱众人，不要单是爱教会里面的人，世人你要爱，这样你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你才能够顾到整个社会之中那些需要的那一些团体，或者是那一些的需要照顾的人。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盐成为光，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从信心一直去发展，不要停留在信心的起端，我们必须进入更多更多。这里的加上不是说你玩了一样就要第二样哦，所以不要说我告诉你说你要爱弟兄，你说我还没有学会知识我怎么能爱弟兄呢？不是，这里呢全都是在一个循环之中，在平衡的发展，重点在那里加上，就是说信心不要停在那里，信心还要加上这个，信心还要加上德行，信心要加上知识，信心还需要加上节制，在你信心还需要加上忍耐，还需要加上前进，还需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还需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不要以为你的信心已经够了，不够，还要加上这么多的东西，你呀，怎么有时间可以去爱世界呢？没有的，你怎么还有时间在那里看可能你们就不是看韩剧了，这香港人是很喜欢看韩剧的你们可能就看中国的那一些长的片集时间都花在那里，你如何能够有时间在那里？神啊，我爱你，不过这个很好看哦。当我们能够这样的话，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就从圣神的生命和性情之中，我们能够增长而结出果子来了。所以基督徒要结果子，下面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要这几样，就是前面的那些信心加上，又有信心要加上你们充充足足的，就说你们越能够在这些的事上有长进的话，你们就必使你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这一个追求的长进会叫我们结出果子来，什么果子？就对这位基督的认识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只是听说这位基督的救恩，我们听说这位神多么的丰富，但当你这样在信心上去经历的时候，你就对他有真正的一个认识了。这个认识就是你在那里信心上去操练所达到的，叫你对神的一切更有领会， 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活的死刑是能超过你的知识的认知的。我们认识多少，我们就可以真经历多少。所以我们的认识越增加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经历就越增加。只有我们对他的认识带我们进入了对他的经历。你说我认识了很多啊，每一周在这里听到，每一次听到都会增加一点的知识，但那一点不是你经历上的认识。你所需要的就把你所听见的道带到你的生活中去实行，那你就不单是听到，你乃是在那里呢行道了。许多的学生他们从大学毕业出来，比方说我很简单的中国人，很多的人特别是女孩子都是读会计的，你读完会计出来，你以为你就会做会计吗？你还是要跟师傅的。所以以前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他们就要做见习，要做三年，人工特别低的。那做完三年之后你才有那个经验。我妹妹是一个这样的专家，所以当她看一盆树的时候全都是毛病，但是对那一个刚会做的人来说很得意自满，我终于做了一盆树出来，但差得很远。原来做一盆树你要认识法律，有什么是合法的，有什么不是法律里面的需要的，有什么是法律上的需要的，有很多的东西。他们在那里已经在他脑海里面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做的，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看到绿灯就忘掉打啊，我看到人在那里走我们就忘掉了我们要看其他的交通的情况，手忙脚乱的。但是我开了几十年车之后，什么东西都是自动化的，甚至我在开的汽车我跟它就好像一体一样，你自然而然知道要下多少的力量它就刚好这样停，你要怎么样对待它，你知道它会辛苦你也会觉得辛苦，你知道的。我们与神之间是否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感觉，神与我们就好像一个一样，他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快乐，他担忧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忧，他会为我们经历到他而快乐，他会为我们离开他而担忧。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这一些都是生命的果子，当你在这一个事情上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这些东西就成为你的一个部分。你不需要再翻翻那一个书籍看看是怎么样。我有时候也用一个打功夫的一个例子，有人 打功夫就是为了健康，有人打功夫以为自己很好打，但是你如果学了太极，面对一个要打架的人的时候，你从太极起势开始可不可以呢？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在那里想一想我用第几招呢，那你已经给人家打了好多次了。那个东西是从生命里面一个自然的反应，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所不断操练的东西已经出现。有一个小个子的中国人，他给人家告上法庭去，就是有一个很大个的在那个 gym 里面做教练的人，他觉得你们这些中国人呢，这所谓的打太极呢都是发拳秀腿，是做好看的而已。所以他有一次他就在马路上碰到那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时候就跟他 argue 起来，谁知呢就在他在表现他的那个力的时候，那个人他只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是四两就破千斤，就把那个人泼在地上摔伤了头，就告上法庭去。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从训练之中得到 那一个生命的功效。没有操练的人，你不要想有结果。所以他在那里卖了报纸，他的生意更好，给人家告上法庭，谁知跟他的学徒就越来越多，徒弟就越来越多。因为原来是这么厉害的，一拉他就摔在地上的，但只有师父可以啊。你试试看，你学了三个月，你出去一下给人家打到睡在地上，你还没有开始。所以生命的功课是不要不断的去操练，只有在不断的操练之中，你才能够达到结出果子来，也只有不断的操练，你才不会闲懒而不结果子。今天早上你坐在那里你听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你有没有闲懒啊？如果有闲懒的话，我们赶快起来哦，要格外的分外的殷勤。第九节，人又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的，只看见近处的事，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们的救恩就是要这样不断的去行动，来将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把它作为一个可以结果的机会。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个，我们实在是眼瞎的。这一些我们已经得到在我们里面的东西，你既然没有看见，你忘掉了，你已经是给救赎过来，脱离了那一些属地败坏的事的人，你还回到那一些东西里面去，这是不对的。所以呢，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你们应该不单是分外殷勤，你还要为着结果子，不单是去学习，你在那里操练信心的时候，不单是为信心而操练，你要结出果子来，就是你真的有德行了，就是说你真的在你身上你有对基督那经历上的认识了，你真的在那里因着对他的认识，你就有了节制了，你因为有节制的关系，你就有了忍耐了，你因为有了忍耐的关系，你能够在那里来敬畏这位神的生活，你能够有爱弟兄的生活，爱众人的生活，你就结出果子来了。所以你要更加殷勤啊，为着结果子你要更加殷勤，不单是为信心有一点的长进而努力，乃是要更进一步，你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能够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不要从这样的生活之中堕落下来，你要在那里坚定不移的，就是说你一直停留在这一个生活的状态之中，停留在这样一个生信心生活的学习之中，你不会因为苦难而丢掉，你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教训，那一些异端的教训或者假师父的教训，叫你放弃了你所该去学习的东西。你们若是这样行啊，就永远不会失脚。你基督徒的生活经常会失脚、摔倒、跌倒、软弱，但是因为你没有固定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应该在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召上和我们所蒙的这个拣选上坚定不移，不要放弃这一个，我们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生活，让神的生命和勤俭的事能够借着神的神能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实行，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话就必定可以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丰丰富富的一个意思也可以说你就可以很风光的，不用很寒霜的。我说我第一次参加一个 cocktail party，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cocktail party，老板就是说 cocktail party 就是不坐在那里吃东西，站着吃东西的地方。那我一个同事 是我很要好的同事，我看他传福音传了很久，他不会啊，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前段时间他在 New York 才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信了主。我跟这位同事一起去，他就开口问老板，没去之前哈，问老板那要穿什么才可以啊？老板呢就说了很简单的一个话，我们广东人叫牛头裤都得啦。啊，你们广东没有广东人，你就会明白一点，就是什么叫牛头裤呢？牛头裤啊，什么叫牛头裤？就人家打功夫的时候，那裤子不是很宽的吗？就把它拉过来，拉过来束住那个腰的那种裤子，就是说随随便便都可以了。那一天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因为我是上班，所以我去的时候我穿着公司的那个制服。他从家里下，他是放假从家里去，他穿了一个牛仔裤，一个白衬衣。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Philip， 我真是想问那个部长借他那一套的衣服给我穿，因为他们还是黑色的，还有包胎的，我穿着一个牛仔裤，在这里真是很难看哦。”各位弟兄姊妹们，不要到那天到主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好像穿上了衣袍，有礼服啊，你自己却没有，很寒霜的站在那里的话，你会觉得很感慨。我们怎么样能够丰丰富富的带着许多生命的经历，没有浪费你的一生，用你的一生赚了许多对信心上的增长的经历，到神面前去，神会称赞你好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给你们所预备的筵席。但愿神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殷勤去做，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从信心迈出我们经历的脚步，能够进入神的国，免至那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却是蒙羞的，让我们都能够同得一个荣耀。阿们。